以弗所书第六章哈，我们讲到我们需要认识我们有一个空中属灵系的恶魔。好，我们基督徒在地上呢是要过一个征战的生活，因为神要把他荣耀的工作做在我们的身上，就是他要得到一个荣耀的教会。这个荣耀的教会呢，不是指某一个教堂一个建筑物里面的人，乃是神要居住在基督徒的里面，这一群愿意被他自己所充满所管理所得着的，充满了神自己，不是充满了很多的知识道理，充满了很多的教会的活动，乃是充满了神的同在自己，这样的一群人，神要得着这样一个荣耀的教会。可能在这个教会有一些人，在那个教会有一些人，这样子的一个宇宙性的一个大教会。那撒旦呢最反对这件事，他不怕很多人成为基督徒，可是他很怕有一个人那样真实的被神所充满和管理的一个人。好，那所以在以弗所书讲到这一件事，神要得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呢，在最后一章他就讲到一个征战的生活。那保罗要我们认识我们有一个仇敌，就是这个仇敌一直要破坏神的工作。好，那所以他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在征战，乃是与那个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在征战。那这个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呢，我们与他征战，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上回有讲到需要注意什么呢？首先需要什么？要站稳了，对不对？好，我们上次讲到说要站稳了，面对仇敌的时候不要害怕，你要先站稳。然后这是讲到我们要过一个属灵征战的生活需要有的认识，一个基本的预备。好，那接着我们讲到第一个的这个兵器是讲什么？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好像很少人回答得出来。真理当作带子束腰。这两个礼拜里面你有没有更多让神的话来约束你？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趁着你年轻的时候多多的背圣经。好，多多的背圣经，你不要等到老了说马上背马上忘。好，趁着你记忆力还好，赶快多多的让神的话充满在你的里面。好，而且你越多的背神的话，你记忆力越不容易衰退。好，那我们那个有卖一些经文卡，好，大家可以去买。我们那个主日儿童主日学教室有经文卡，有录音带，有一些追求内在的一些书籍，你们可以去选购。那这两个礼拜里面你有没有更多让神的话在约束你的生活，约束你的思想？如果我们听了我们没有这样去做，那与你无异啊，仇敌还是在后面很可以吞吃你的。好，那我上一个礼拜一，就是礼拜天聚完会以后，礼拜一我在那亲近主的时候，早上起来在亲近主的时候，忽然间主感动我，这个礼拜叫我讲一个题目，是传道人最不喜欢讲的一个题目。主就是告诉我说他的儿女们很多人忽略了一个真理，忽略了他的一条命令，就是十一奉献。那这个是做牧师最不喜欢讲的一个题目。那我也没有想到在讲这个征战的生活里面，忽然间主要讲到这个啊，我好像我在那青年者的时候，主让我明白，就是我们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我们需要每一天读经，很重要的是读在圣经里还有哪一些命令我没有附上，哪一些命令我没有去遵守。如果你没有去遵守，那你在面对仇敌的时候你是软弱的。那个真实在遵守神命令的人，好，在启示录那里讲到说什么，他说弟兄胜过他是因为什么？是靠着什么？羔羊的血，还有什么？我们口中所见证的道，对不对？好，那我们需要那样子的让神的道神的真理来约束我们的心， 以至于我们在面对仇敌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出神的道是大有能力的，因为我们是一个遵守神道的人。那我们一起来看马拉基书第三章，在圣经的最旧约圣经最后一卷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三章第八节到十二节，第八节到十二节，请 Rosa 为我们念了，在1125页。
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八节到十二节，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任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他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前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
好，谢谢这里讲到说，有一件事呢是你可以试试神的，也就是这一条命令呢是带着应许的一个命令，就是说你如果照着他这样子做，把他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神的家有粮，他说你可以试试我，是不是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来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好，然后他讲到说，我就必为你们斥责蝗虫，好，不容他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间也不掉果子。他说你们万国都要称你们是有福的，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喜乐之地不是忧愁之地，不是挂虑之地，不是贫穷之地，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所以这件事是跟我们的生活丰不丰富，我们的生命丰不丰富很有关系的。有一个传道人他到那个婆罗洲去宣教，那他在一个很贫穷的一个民族叫做大雅克族在那宣教传福音。有一天呢，神就告诉他说，你要教导我的百姓要把我当纳给我的物呢要归给我，这样那就是叫他们要遵守十一奉献。那这个传道人就跟主说，主啊，这个大雅克族已经这么穷了他们穷到是需要用树皮来包着就是说他们没有穿衣服，就是用树皮包着这样子来聚会，非常的穷那而且呢常常是在挨饿当中，一年有好几个月是在挨饿当中。说神啊，我怎么能够再把他们的养生的东西再要叫他们献出来呢？神说，不，你不能够扣留我要对他们的祝福。神说，这是我要给他们的祝福，你不能扣留。所以呢他就去跟这个大雅克族他就一个村落一个村落去跟他们讲神的这个话语把这段经文讲给他们听，然后就看他们的反应。他们就在下面就开始讨论起来了讨论了半个小时以后，他们就派代表就跟牧师说牧师，最近我们正在想说，神的儿子，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为我们死，我们正在想说，我们不知道怎么报答他所以我们决定我们要把十分之一献给神那牧师就教导他们，所谓十分之一呢，就是你家有十只鸡呢，有一只鸡就是神的你有十个鸡蛋，有一个鸡蛋就是神的 好，你有十颗白菜，有一颗白菜就是神的，好，就这样跟他们讲。啊，结果这一村他们同意了，再到一村一村，每一村的大雅各族的，他们都决定，他们愿意这样子做。所以他们一年有好几个月是在挨饿的情况底下，他们愿意这样做。那隔了几个礼拜以后，那个牧师有一天早上起来以后，哇，就发现他打开门呐、啊，他前面有个那个 deck 那个叫什么走廊啊哈，他前面有个前廊哈、啊，就很多的鸡呀、啊、米呀、啊、青菜、南瓜，就这样在那个地方哈、啊，这样。那从那一次开始以后呢，每一个月他们有的扛这些东西要扛两天，走两天的路走来奉献这些东西。那所以呢，就把他家的那个前廊都快压垮了，因为越来越多的奉献这样子哈，这样。那以后呢，这位牧师就把这些东西就卖掉，然后就开始买一些钉子啊、锤子啊，哈，他们就开始盖教堂。好，那十个月以后，这个大雅克族他们大丰收，是从来没有过的大丰收。他们周遭所有的部落都是仍然在闹干旱、饥荒，他们以前也是。可是自从他们遵守神的这个命令，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给神以后，真的神斥责，就像他所应许的，他斥责蝗虫，不容他们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不会在还没熟的时候就掉在地上。十个月以后，他们风那个从来没有看过的那么大的丰收。哇，他们又在奉献，又在奉献，所以牧师就把这些卖掉，然后就买啊买买材料，以至于他们盖了一个教堂，可以做1315个人的大教堂。那他们教堂的外面呢，就盖一个好大的一个笼子哈，就是那个可以装鸡呀、啊，就是大家来打开，就鸡就。放进去哈，啊，一个很大的笼子呢，那个妈妈需要抱着孩子哈，那么高，比那个还要高，妈妈需要抱着孩子，然后呢，打开孩子把那个米倒进去，家里有十杯米，有一杯米就是神的，然后他们上面就写着神的物，神的一份，就是这样，好，那他们就一直的丰收，一直的丰收，到一个地步，哇，那个周遭的这些土著都很稀奇，为什么只有他们这个地方这样大丰收？所以他们也开始跟周遭的土著传福音，然后有一些中国商人呢，就赶快跟他们做生意啊，就说你们不要这样子，都这样赤身的去敬拜神啊，哈，就开始卖布给他们，他们就用食物跟他换布啊，以后他们就穿着衣服来敬拜神。那这个大雅克族呢，就这样一直的增长，一直的增长，神继续的祝福在他们当中。那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如果在我们的经济上常常很贫穷，是不是我们在这件事上没有去遵守神的命令，以至于呢，那个钱都是装在破漏的钱囊里面。前些时候差不多两个多礼拜前，有一位姊妹她就告诉我，她说她去年大概到八月吧，她听了那个Richard Gazowski 哈，讲到这个奉献哈，讲到奉献，好，她讲到祷告，你要祷告蒙神垂听，很需要就是你要有牺牲，你要有奉献。好，那她听了以后呢，她就有感动，要打电话给她的妹妹。因为他妹妹跟他妹婿呢，两个也都是硕士啊，也都很聪明啊，哈、哦。可是呢，就是他们生活就常常很不顺，哈、哦。花了很多的钱买很高级的东西回来，可是没多久就坏掉，哈、哦。那然后他的这个妹妹的这个 工作哈，他的工作是那个 realtor 哈，就是那个 loan 的 realtor 哈，那所以那个就是收入很不稳哈，就有时有一点收入，有时又没有，有时就非常的不稳这样哈。就是这个姐姐就看见她的妹妹跟妹婿生活怎么有那么多的坎坷，那么多的不顺利，哈，那那个身份也老是一直还下不来，哈，这样，那结果这个姐姐就有感动，就打电话给她，她就直接的问她妹妹说：“你有没有十一奉献？”哈，那她妹妹就说：“没有。”哦，她说：“因为我们经济已经很拮据了，哈。”那他说就是因为你没有遵守神的命令十一奉献，所以你生活会这样。他就告诉他说你要遵守神的命令十一奉献，好，不管你经济多拮据，你收到的弄有一点钱，你收入不管多少，你就先把十一支票先开出去，好，你每次一收到一笔钱就先把十分之一先开出去，先不要把你家用挪出来，你就是先这样遵守。好，那他妹妹就说那我过去已经欠神欠那么多了怎么办，啊，他说过去的就一笔勾销，你从现在开始遵守。好，那他妹妹也很听话，真的就开始做了。好，从那时候到现在，他妹妹说他的收入就整个开始高起来，而且在高的收入里面一直平稳一直平稳。好，这样，那而且呢他今年的一月就拿到了身份了，拿到了绿卡。那他发现他们的生活开始一直在蒙福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不以真理来束我们的腰带，就让真理来约束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的话，我们的生活常常是软弱无力。我们没有遵守神的命令，以至于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很多的漏洞。神要给你祝福呢，可是却一直漏掉，一直漏掉。好，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列王记上十八章。列王记上十八章。十八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六节，三十一到三十六，请 Rosa 为我们念好吗？
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十二块石头，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围挖沟。”可容谷种二器呀，又在坛上摆好了台，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台上，对众人说：你们用四个桶盛满水倒在燔祭和台上。又说到第二次，他们就倒第二次，就说到第三次，他们就倒第三次，水流在坛的四围，沟里也满了水。到了献燔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就是奉你的名行这一切事。
谢谢。那这里就是讲到说他们已经有三年零六个月没有雨水了。好，那神要以利亚呢做什么呢？神要以利亚先挖沟，要筑坛，然后在坛的四围挖沟，然后呢还要用四个桶盛满了水，然后倒在燔祭和台上，然后要不止倒一次，他说要再倒三次，然后直到水流在坛的四围沟里满舀水。好，然后在这时候呢，然后三十八节讲到，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好，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说， 哎呀，已经闹干旱三年零六个月，所以那个水多么宝贵啊！好，可是神要他倒水，就已经没水了，还要倒水，好，而且还不止倒一次，要倒三次，啊，最后是降下火来把它烧干了。这给我们什么样的看见？在我们生活闹干旱的时候，在我们的经济在闹干旱的时候，在我们贫穷的时候，神要行神迹，要给我们降下大雨来的时候，他要我们怎么样？先把水在线上。人家很浪费啊，倒一次就好嘛，主啊，倒一点水就好嘛，因为水多宝贵啊。好，就在这样很缺水的时候，神要祝福他们，神要把雨水降下来的时候，他要你先献上水。你不先把水倒出来，天上的大水就不浇下来。在你所最宝贵的、最缺乏的时候，神叫你倒，还不止一次、两次、三次，然后是不是马上就降下大雨？不是，然后就把这个水烧干了。降下火来把它烧干，多浪费啊！很多时候是这样。我们信主那么多年，我们可以经历神他要行神迹之前，常常要我们先什么？先去献上我们仅有的。我们觉得我们最没有的地方，神要你摆上去。可这时候才去经历他的大能、大浇灌。所以你地上你不先去倒出你的水，天上的大水就不浇灌下来。而且你献上还要甘心乐意的献，还要充满着信心在那儿献。好，最后以利亚只看到一片云啊，只看到一片云像手掌心那么大，然后再祷告，再祷告，再祷告，忽然间大雨倾盆的浇灌下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觉得说，哎呀，我就是没钱。有一些牧师是这样说，我从来不敢这样做。有一些牧师他们看到，如果信徒跟他讲说，牧师我最近经济啊，很贫穷啊，很什么，牧师就直接就问他，你有没有十一奉献？我不是如此六年，我从来不敢问这种事。我们也很不喜欢讲这个话。但是有一次我记得我们去新竹的时候，龙教师就叫我们说要讲十一奉献，哎呀，龙说不好意思啊，这怎么讲这个？龙教师说为什么？这是神要给他们的祝福啊，你当然要讲。那我越来越认识，真的是如此。我们在新竹，我在新竹服侍十二年半，我只有讲了一次十一奉献。有一次主感动我要讲十一奉献，我只讲了一次。那我们当中大部分都是学生啊，也没什么收入啊，是吧？可是自从我们讲了那个十一奉献以后，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大家这样子的照着做，神一直的祝福。我们后来我们不止十一奉献，我们也鼓励弟兄姊妹们，我们多对外有给出去的，因为神说你要多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所以我们就请弟兄姊妹那个。对，我们另外一个叫只不过奉献，就是家里你可能只有你，就是每一个家放一个这个小猪啊、小铺满啊，那就是你有一些零钱啊，哈，有的五块钱啊、十块钱的铜板啊、一块钱的，就都往那个铺满丢进去，丢进去，好，那每一个月的月初呢，大家就把那个铺满拿来，哈，就倒进去，这样每一个月都也有差不多有两三千块钱。我们就去为某一个外面的福音团体奉献，所以我们后来我们不止那个只不过奉献了，弟兄姊妹主一直祝福，我们就更多的为外面的奉献，我们就为外面就请弟兄姊妹，除了十一以外，我们有一些认捐的奉献，就是为外面的宇宙光啊，中信月刊啊，这个远东广播中心啊，这个晨曦戒毒中心啊，一些外面的一些福音机构，那我们就教会我们的社区们每一个人就自己认捐，没有写名字，就是自己选 自己选了一个号码哈，然后你每个月就是把你允诺神要为这个团体每个月有多少的奉献就写下去，然后我们就每个月有固定的为这些奉献，我们有一个弟兄专门负责这件事，收了钱就对外面的团体奉献。那从那样子以后啊，主持在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弟兄姊妹一个一个神都让他们高升啊，当中就好几位当了经理啊，当了什么啦，然后又是有人收入就是变成这个年终奖金还有十个月的呵呵、哦、就是神就一直的祝福他们。那我们只讲一次十一奉献，可是弟兄姊妹那样子的遵守神的命令，神那样的祝福，我们当中有一位姊妹，有一位姊妹呢，她就是第一次，她才刚信主没有多久，那她来的呢，她听了十一奉献的教导，这是好几年以后她告诉我的，她就说那一次哈，听了十一奉献的教导，他说很进入他的心里面。那他那时候在上班，他说当他第一次呢，把他收入的十分之一拿出来要奉献的时候，他说哦，他会心痛，哈，因为这位姊妹是很节省的一个姊妹，非常节省。他的妈妈说哈，他说他妈妈对他说，钱只要一入到你的口袋就出不来了。他自己很节省，他来美国出差哈、哦，两个礼拜就在旅馆里面哈、哦、买两条吐司，就这样吃那个白吐司，他就这么节省了。那、所以第一次要把那么多钱拿出来十一奉献，对他很心疼的一件事，很心疼。可是他说，当他奉献下去以后，他是一个很大的喜乐在他的里面。从此呢，他那个被钱捆绑的那个锁链就断开来了。这个姊妹后来就很会奉献，很会奉献。她现在哈、哦，她的奉献大概是十分之三、十分之四。她的弟兄也非常爱主，可她弟兄说：“哎呀，他们家的钱是让姊妹管哈。”她弟兄说：“哎呀，我有时候看到我的姊妹奉献，我都会心疼的、啊，就是她奉献到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可是。神给他们家有多大的祝福你知道吗？他买一个房子啊、哦、买一个房子，那时候是买145万好，那买在那个五楼哈、哦、那他说他们的房子其他的每一层楼都遭过小偷，只有他们家没有。那他们夫妻两个都在上班好、哦、晚上常常在聚会，要不然就是服侍，是常常不在家，可是他们都说啊，这房子是你的，你自己看守。而且主让那个房子涨了不知道多少倍。那他们的车子也是，那就在他们住的那个地方附近，很多车都被偷。在台湾有你弄防盗铃还是会被偷的，可是他们就说主啊，这个车子也是奉献给你的，是你的。他就告诉我说，哎呀。他说江姐，他说这个奉献给主实在是太好的一件事，主自己看管，所以他们车子到现在就是好好的在那里。神说你可以试试我，你可以试试我，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那这对夫妻呢，对自己很节省，他们在那个冬至啊、哦，就请一些弟兄之家的单身的弟兄啊，学生来他家吃饭，他做咸汤圆给他们吃，请人家就很丰富哈。然后呢，结果呢就吃剩好多，就他们夫妻两个就每一天都带那个汤圆当便当，吃了一个礼拜的便当都是汤圆，对自己很节省。可是对于神，对于别人，就是这样的给出去。但是神只在祝福他们。他们，我们九四年，我们洛杉矶建堂，刚好他的弟兄来洛杉矶 来看我们哈，他出差去别地方就先入境洛杉矶来看我们。那时候我们在建堂，那他也给我们的建堂一些奉献了。我就跟他讲说不要不要，因为他说他们为神储蓄啊，有一个房子很便宜，所以他们买了第二个房子。我说好稀奇，他们怎么会有钱买第二栋房子啊？他因为他们出差哦，出差他是这样节省节省，而且节省一些钱买第二栋房子。那我就说不要不要，你第二栋房子需要 payment 哈，你不要要付贷款，你不要这样奉献。他说江姐，主给我们很丰富，我们真的够，而且很丰富。他们就是这样子。有一次这个姊妹她告诉我，她有一次她告诉我说，她说我齁江姐，我好后悔哦，我们因为出差齁又存了一些钱了，结果我就还掉了贷款70万台币，我现在讲的台币，她说还掉70万，那她就说，我还掉以后，我后来就越想越觉得很后悔，因为他们贷款一共贷120万。所以还掉70万还剩50万。那他就说我觉得这个钱啊，地上的钱会贬值啊，好，钱越来越薄啊，所以再过多少年以后70万很薄啊，只剩一点点啊。可是我70万如果把它奉献给神呢，在神的国里面呢，神就可以一直创造它的用途啊。所以他就很后悔，他说我应该把这70万投资在神的国里面，让神去用。哎呦，听了我真的是惊讶。这样一个，他妈妈本来说他是一个最吝啬的一个女儿啊，可是他可以变成，他连奉献他有那个投资的观念呢。他说投资在天上呢不会贬值啊，可是你投资在地上赶快还掉，他说会贬值啊。哎呀，我觉得他的这段话还给我一个新的开启。我惊讶于一个他一直在顺从神的人，神给他的开启跟祝福。那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第8章。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1节到第5节，第一节到第五节，好，请若稍微有念。
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贫穷之间，他格外显出他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攻击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恢复了我们。
谢谢。所以保罗他说，他第一节他说，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好，他说是什么样的恩呢？第二节他说，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保罗在告诉哥林多教会说，奉献给神乐捐钱是个恩典，真的是个恩典。这个恩典只临到他的百姓。我们跟佛教徒啊，人家那个和尚阎门托钵是不一样，我们基督徒只有神的儿女有这个权利，有这个恩典可以来献上神的这一份。所以一个没有信主的，他的我们没有收，我们不说，我们不是像佛教，他们佛教徒他们和尚阎门托钵，只要你给钱就好，管你怎么叫哈都好，好，只要有钱就好。我们不是，因为这是神对他的儿女的一个祝福的管道，一个祝福的方法。 所以是只有神的儿女有这个权利，有这个权利可以享受这个恩典。那他就讲到说，这个恩典呢，这个马其顿的众教会，他们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哈。那第三节呢，到第五节就是讲到这个奉献的态度是什么呢哈？第三节说，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好，奉献的态度就是要甘心乐意。那个，所以为什么我们所牧养的教会，无论新竹、洛杉矶，还有这里圣何塞，我们不传奉献袋子？好，为什么？如果是传奉献袋子传到你这哦，因为有传奉献袋子，所以我就很勉强的从口袋里拿出一块钱投下去，这个主也不喜悦。为什么？因为是甘心乐意的，而且他事先预备好的。在圣经里面讲到，神讲到，他的百姓要遵守的节日的时候，神三次讲到遵守三节日要来到他的殿中的时候，他都说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不可空手朝见我，所以是要预备好的来到他们。他讲到说，即使穷人也需要带麻雀或者斑鸠来朝见神，不可以空手。为什么？因为这是神要祝福我们的一个管道。除非神的百姓懂得向神甘心 的感恩的献上，神没有办法更多把他的福气临到。因为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他对神的心不是开的，神那个祝福的流没有办法流向他。所以他就讲到说这个马其顿众教会，他们是什么？他们的奉献是按着力量，而且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而且第四节讲到，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求啊，求你让我可以奉献。为什么？因为保罗哈，一定是觉得说他们已经好穷了，因为他们是极穷，他们实在是极穷啊。其实那教会又受大试炼，又在大患难中，已经那么穷了，所以保罗一定说够了够了，你们就不要再奉献了。可是他们一直求说，请你让我们可以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好，那第五节他说，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就恢复了我们。所以奉献的正确的态度就是你要把你自己整个的献给主，我整个人是属于主的。不会说哦，可是口袋里的钱不是属于主的啊，主啊，我是属于你的，我完全奉献给你，但是皮包里的支票不是属于你的，不可能，是我们整个的献给主，那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奉献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认识，所以奉献你不是给人的。好，这个我们以前在新竹的时候，有一个妈妈，因为她先生有外遇嘛，好，那她失眠，后来我们为她祷告哈。那他的失眠好了，而且他也被圣灵充满，那变成也可以好好睡觉啊，这样，所以他就很感恩啊，好像。那他的生日哈，我们因为他只有一个人，两个孩子哈，所以我们也去看他，送礼物给他，这样啊，他就很感动，这样。后来他隔天早上就按铃了，就来，就拿了这个。那好多年前，好多年前，他就拿了那个一笔钱，就放在奉献箱里面，这样子哈，好像就是说要给我们的这样子啊。他不知道，其实那个是给神的，我们不会收的。所有你奉献都是给神的。好，那我们所有的奉献都是向着神的，不是向着人的。当然十一奉献就是有两个用途。 第一个用途在马拉基书第三章讲，他说要全然纳入府库，使我家有粮，就是你就是只能放进去，你不能指定说哦，我这十一奉献要为建堂奉献，好啊，或者为着某一个弟兄比较贫穷为他奉献，因为那个十一是神的份，你没有资格指定要做什么奉献，那是全然纳入府库。十一奉献只有两个用途，一个就是全然纳入府库，另外一个就是在民数记十八章二十一节啊，请若稍为我们念。
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
好，谢谢。这里就是讲到说，利未的子孙呢，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好，那这个就是讲到现在用到我们现在就是指传道人牧师，好，他们是在教会里面办理教会的事，好，所以神说十分之一呢要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好，酬他们的劳。然后二十四节呢也讲到说那这个利未人呢，他所得的呢，他也要把十分之一再献出来，好，24到26节也讲到，所以传道人也要把他收入的再把这些十分之一再奉献给神。我相信传道人奉献都不会只有十分之一的，好，我所认识传道人一定都是十分之一以上的，因为他爱神嘛，爱神的家。好，那一个爱神的人从来不会跟神计较的，所以十分之一呢，你就是只能两种用途，一个就是全然纳入府库，一个就是奉献给神的仆人，好，给牧师，好，那你也可以仰望神，也许你有比例上多少比例给教会，多少比例给牧师，好，可是那个是需要注明的，你所有没有注明的就全部都是属于神的。我们所过的信心生活，就是除非上面有指明是给你的，否则我们完全不收，那完全是神的，神家中的。好，那其实在圣经里面，每一个神的仆人其实应该过的就是这样的信心生活，因为你依赖的是神，你不是在依赖一份薪水，也不是在依赖信徒的脸色，好，不是的，是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你所侍奉的，我们所侍奉的是用心灵所侍奉的这一位神，他在养活他的仆人。好，那今天为什么有很多人不敢出来服侍主，是因为信徒的亏欠，因为信徒没有把他该供应的供应给神的仆人，以至于人家看见说，哦，当神的仆人就是要这么可怜兮兮的，所以我不要。那我感谢主，我们从我们出来服侍主，我觉得主一直把丰富赐给我们，就是一直要让他的百姓知道服侍神是那么荣耀的，那么丰富的，不是可可怜怜的。那到底哪些要十分之一？我想这个是可能很多人最大的问题，在美国可能会问说，到底要税前十分之一还是税后十分之一？地上的政府如果他可以课我们十分之三，那我们难道需要等地上的政府课完了，神才能够课，天上的政府才能课吗？这是不对的，是神把赚钱的能力、健康的身体赐给我们，使我们有蒙福可以赚钱，所以所有我们的收入马上要先把十一先拿出来。那我知道在美国很可能是公司已经先把你的一些要缴的税先课掉，但是我们还是需要知道我整个的毛收入是多少，我这些的十分之一是给神的， 我需要先把这些弄出来。我们在台湾，我很感谢主，我从高中一信主，我们的辅导就教导我们，所以我那时候就从我的零用钱里面就会都是先把十分之一先拿出来，就变得很习惯，而且我都一定要存那个最新的钞票啊，奉献给神，不是皱皱的脏脏的，我都要把最新的钞票然后弄就是放出来保留起来，就是那一些来奉献的。好，那还有呢，所以当然是税前的十分之一。好，在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她就问荣教士，她说荣教士，我哈、哦。我一个月收入是6000块，那是好多年前哈，很多年前，他一个月收入6000块台币。他说那我就给我爸爸5000块哈，因为我们家经济需要，就给爸妈5000块。不是，他就是6000块哈，收入6000块，他就全部交给他爸妈，然后爸爸就给他1000块零用，哈。他就问荣教士说，那我应该奉献6000块的十分之一还是1000块的十分之一？荣教士就说，当然是6000块啊，你收入是6000块，当然是奉献6000块。好，那荣教士也不是要我们钱的，事实上荣教士很多时候那个国外有人为他奉献，他都自己很节省，一直存起来。所以等到我们教会我们买那个南昌街喜安堂的时候，那时候要1000多少万了、啊，啊，1500多万，荣教士自己已经存了200多万，他就是全部拿出来。神的仆人从来不会去跟神计较的，所以他要百姓奉献钱，不是为了他，是为了百姓要蒙福。他说，如果他用他头脑想，他都不知道他怎么过生活，可是他就先顺服了，把600块先奉献，可是神很奇妙，就一直加给他，他就是这样去经历神。好，那另外也有人问说，问荣教士说，那我卖房子哦，卖房子，如果我买房子是100万买哈，那我卖出去120万哈，那我是应该奉献20万的十分之一，还是120万的十分之一？你们猜荣教士怎么回答？荣教士说：“当然越多越好。”他说：“当然越多越好。”为什么？因为他要扩大你蒙福的度量嘛。看你那个生命，你有多少容量可以蒙神的祝福嘛？扩大你那个能够承受神天上的水的容量啊，到底哪一些要十分之一？好，我们的利息的收入，好，我们的红包，好，我们的奖金，好，甚至有一些人可能公司发给他股票有红利，好，或者我们的投稿好，稿费好，或者我们有房租收入，就是你所有的收入，所有你的进项，我们都应该分别十分之一来归给神。那学生你的学费好，学杂费那个不需要奉献，为什么？因为你是一手从爸爸那里拿来，一手又交出去，那不是你的进项。好，可是你的零用钱那是你的进项，对不对？你的零用钱，你的生活费那是进项。韩国教会他们本来是被南韩，他们被北韩打得一塌糊涂啊，他们是非常穷的，非常穷非常穷的一个国家，可是就是因为宣教士气把福音带给他们，然后呢他们一直传讲要在你极穷之间你要奉献给神，把神当纳的那一份要奉献出来，他们就照着这样做。他们非常穷，而且有刚开始信主有很多都是太太信主，先生没信主，那太太的钱都是先生给他的这个买菜钱而已，那他怎么奉献呢？ 他就把那个买菜钱里面去拨出十分之一来，祷告说啊，让我这些钱这么少的钱去买这个便宜一点的菜，你让我可以买到便宜又好的菜，就是这样子奉献的。那个太太呢，就把那个米啊，煮饭的那个米啊，要煮几桶米，就里面把它拨出十分之一来。所以在韩国的教会，他们有一个那个是让你把米奉献进去的。他们在极穷的里面这样的奉献，神一直的祝福韩国的教会。我八九年去韩国，我们有78个传道人一起去韩国，哇，放眼看过去，我住在一个家庭，哈、啊，我们到一。我们78个人去，那韩国他们就那个教会的很多弟兄姊妹来接我们，分别接我们去他们家住，有的接3个，有的接2个、5个去他们家住。就我接待我住的那一个家，我们一到他家，一下车我眼睛这样一看哦，他们就一个红十字架就是一个教会，我眼睛这样一看，哇，那附近就有12个教会，12间教会。在韩国你一看过去，哇，都是红十字架，那么多教会，而且每间教会都很大很漂亮。为什么？因为他们都一直把最好的给神，神那样的大大祝福他们。那个时候他们介绍我们说，你看这有一栋很高的大楼啊，这一栋大楼啊，整个就是某某教会的一个长老的，因为他常常在奉献给神，神那样的祝福他。那韩国的教会呢，他们每堂聚会都收奉献，就是不只是主日崇拜，儿童主日学收奉献，家庭礼拜、家庭聚会收奉献，每一个什么聚会都收奉献。然后呢，他们收奄献做什么？他们常常给出去，就是宣教，宣教，常常差派出去宣教，所以神大大的祝福他们。好，那。所以十一奉献其实不叫奉献，那是神的份，是当纳的那一份。好，只有超十一呢才叫做捐献，才叫捐献。嗯，我很感谢主，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我那时候不是在喜安堂，我在一个国语礼拜堂。那我们当中也是很多都青年人啊、学生啊，哈，这样也都是比较没有收入的这样。那时候我们教会要建堂，他建堂呢，那我们的一个辅导哈、啊，他去加拿大回来，他就传讲一篇信息，那篇信息到现在我还记得，他就是讲到说超十一奉献，他就讲说信心允诺奉献。什么叫信心允诺奉献呢？他就是讲到那个加拿大民众教会哈，那这个教会呢，他们当中大部分都是蓝领阶级的，或者是一些农民啊，哈，就是说他们当中比较多都是低收入的人，可是他们的牧师很有负担，就是要他们要有信心的允诺奉献啊，来作为宣教。供应出去、差派出去的这些费用，那所谓信心允诺奉献呢，就是他们每一年哈、哦，那开始的时候大家就认在神面前允诺，有一张纸在神面前允诺，就是说我凭信心呢允诺神哈、哦，我要奉献10亩地的玉米哈、哦、来给神这样哈、哦，给神作为宣教。用哈，那然后呢，他就开始每天为这个10亩地的玉米祷告，主啊，求你要让这个10亩，这10亩是给你的哦，所以你一定要大丰收啊哈，然后要照顾这些玉米啊，不被虫害呀哈，没有虫害什么，就这样祷告，哎，神就让这个10亩地的玉米大大的丰收哈，那有的就允诺说，我在神面前允诺哈，这头牛生下的小牛要奉献给神哈、啊，然后就祷告主啊，让他不要难产呐、啊、哈、啊，让这个牛要顺利的产下来啊，就在为这个祷告。好， 就是还没有得着，可是在信心里面先允诺神，然后求神来祝福，这样哈。那这个叫信心允诺奉献。那几年下来呢，那个加拿大民众教会，我那个是好多年前听到的哈消息，他们已经奉献了2700万的美金，他们收到了信心允诺奉献有2700万美金，他们差派了支持了600位的宣教士，支持600位宣教士。好，那我们那个辅导哈回来，他就在主日传讲这个信心允诺奉献，我到现在记得很深刻。我那时候是大学，好像是大二。那我听到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呢，那然后他就要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允诺，因为我们教会要建堂嘛，哈，就是你凭信心允诺要奉献多少。那我那时候就是一个月有1000块钱的收入，就是家教。好，因为我妈妈呢就是跟我讲说你们基督教不要吃我们佛教的饭，好，所以就是她不给我任何钱，好，那我就是祷告求主给我家教啊，好，所以我就是教3个晚上的家教，好，那就是一个月有1000块钱收入，那我那1000块就是要供应我一个月的生活，好，生活啊，搭车啊，吃饭啊，哈，这一些。那结果我就在主面前就允诺，我说主啊，我愿意凭信心允诺每个月奉献500块钱为建堂，好，就这样允诺。那我凭信心这样投下去，可是我不知道神会怎么给，好，为什么？因为我时间只有这样，我不可能再多一个家教。可是你知道吗？才隔没有几天，就有一个妈妈找我。他是别教会的，那时候我因为全身都类风湿性关节炎，好，那有人介绍我说去给他针灸，好，那我那时候去给他针灸呢，那所以他认识我，那他就说问我能不能教他女儿，好，那我说不行嘞，我已经有一个家教，我也没有多余的时间了，他说那你就两个一起教嘛，好。所以两个一起交，我花的时间一样，可是多了1000块收入。所以我跟神允诺要奉献500块每个月，神多给我1000块钱。好，那所以我很感谢主，就是从高中信主一直到现在，我觉得神一直扩大我对他的信心跟奉献的度量。直到现在，我的观念里面是。全所有都是神的。那所以我们能够奉献给神，这实在是个厚恩，是个厚恩。那我们像我们就不看了，就是我们就是想到说，我们有想到刚好上个礼拜一主感动我要讲这篇信息，那我们。昨天我们弟兄姊妹在大家就是一起仰望，我们最近觉得实在我们需要建堂哈，因为我们人一直多起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有青少年的英文崇拜，那我们也4月开始要有儿童主日学哈，那所以我们很需要一个自己的地方哈，那我们有在为一个地方在祷告哈。啊，我们要更清楚，那么清楚是主的旨意，我们才会有行动。可是无论如何，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建堂上，我们需要先有一些基本的建堂基金，因为到时候一开始进行的话，可能一下子就要先付出一笔的钱哈。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可以在主面前哈。对他的一个允诺，就是主啊，我愿意在你的圣殿有份哈，那我愿意凭信心允诺，我每个月愿意为建堂有多少的奉献哈，你可以每一个人自己写一张纸，就是投在奉献箱，你不需要写名字，好，你不需要写名字，因为那是你跟神的关系， 神看见了，就好像神看见大雅克族的那一些百姓们，他们这样抬着神的那一份来，好、哦，是在他们挨饿的饿肚子的里面，他们把那一份这样献给神，神都看见了，所以神那样轻抚于他们。好、哦，那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可以自己在主面前有这样对神的一个允诺，是一个爱的允诺，一个甘心乐意的允诺。好、哦，因为捐的乐意的是神所悦纳的，所以不要勉强，不要做难。好、哦。那这都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可以每一个人在主面前那样把自己献给主，好，我们一起来经历神，让神可以借着我们这样子的经历他，他更敞开他的天窗，轻浮于我们。我们奉献不是为着要那个，可是我们这样子的给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的度量一直被扩大。好，那神在各方面会把他自己的会浇灌，会把他的火降下来，烧掉这些燔祭，以至于恩雨就能够大降。求主让我们借着像玛利亚一样把香膏这样子的浇奠出来在耶稣的身上，表示我们对神更深的一个敬拜跟降服跟爱，好，让我们在信上富足。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个宣道诗55首，155首。